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又是一段相聚的日子，又是一段能够坐在你脚前，能够听你来对我们说话的日子。时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求你特别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听见你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你来触动，主，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被你来改变。主耶稣啊，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真的是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让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为耶稣，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在我们看底下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哈，我还是把这个图我们很简短的复习一下，让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行程，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去看别的 slides 哈。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保罗在腓立比，那么在腓立比他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建立起了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啊。他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为他们感谢神啊。而且腓立比的教会啊，上次我们曾经特别提过，他们建造在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上面啊。整个教会就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而且同心的祷告上，这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祭司的职分。任何一个教会要刚强，第一件事情，它必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啊。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建立在先知的职分上面啊，就是在这里神的道借着保罗借着希拉的来到，他们一再的对他们讲论神的道，所以他们对救恩对神的旨意他们都很清楚。那这是教会建造的第二个重要的根基啊，我们一定要建造在神这个旨意神的话语上，但是在神的真道上。第三方面呢，他们是这个权柄就是这个复活的大能在圣灵里面的这个权柄。你发现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可以在黑夜唱歌这个是比赶鬼还要大的神迹啊，就是在人全身遍体鳞伤下在监狱里面受这么多苦的时候，他们居然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那这是一个复活得胜，显在每一个环境，甚至显在最深的地窖里面啊，显在最深的这个最重的捆绑上面。你外面可以捆绑他，可以锁链他，可以关他，可以上木狗，可是这个人却是完全的自由啊，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祷告唱诗赞美神到最后地大震动监门全开，锁链全脱，所有的囚犯都得到自由。那你就知道那个景象是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看见一个圣灵的全能彰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先知、君王、祭司三个职分在腓立比的教会都非常非常的实在那这是很宝贵的事。而我们最后说到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他们这么纪念保罗保罗说论到他这个当初到马其顿的时候，除了腓立比教会没有任何的教会管他，但是腓立比教会却一次两次的打发人去供应保罗和他同人的需要。你就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好，那腓立比是我们上一次讲完了，那底下呢这几个点我只是在地图上先点一下，然后我们回来看细节啊。从腓立比完了以后，他经过安菲波利，然后这个亚波罗尼亚，这就是我们上次说的那条国道，他沿着他走，但是他并没有多停留，他就直接到了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的省会，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啊。然后在这边不久以后又受逼迫，就到皮里亚，然后又受到逼迫以后，他就被他们送到海边，那很有可能他就是从海路到了雅典，大概300多迈尔的这个航程。那么他个人到了雅典以后，他就马上打发别人回去，要把希拉和提摩太叫来啊。然后他在雅典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他在那边试着传福音，然后碰到很多的困难。然后接着他就到哥林多在那里服侍了一年半啊，他停留了一年半，等一下我们都会再提到一下。然后后来到坚格里，从这里搭船到以弗所，那么在以弗所他只做了很短很短的停留，他就离开了啊。那他为什么很短的停留？一方面圣经上说他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一年三次的大节啊，他赶快到耶路撒冷。 趁着众圣徒都在的时候跟他们分享这个神怎么样在外邦里面奇妙的作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就是当初圣灵禁止他不让他在亚细亚传道，所以在亚细亚传道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到，所以这两个都是可能的原因，让他没有在以弗所停留太久。虽然别人请求他留下来，但是他没有答应，他就先走了，所以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完了以后他回安提阿去，那这是整个第二次的行程，我们很简短的就着行踪上有点复习。好，那我们现在跳过中间所刚刚这个图，就是我寄给你们的那个桂香姊妹做的哈，就是这个 fire 你自己要做你第三次行程的话你也可以做了，就不是手画的而已了，你可以自己存档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要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我们刚刚讲过了，它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啊。那这个城的名字是根据亚历桑大大帝的妹妹的名字立的名字啊，她是亚历桑大这个皇帝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所以呢这个城市是根据她的名字来立的啊。那菲利比是根据亚历桑大的父亲立的名字，所以这边这几个城市基本上就是亚历桑大他自己非常喜欢，然后他挑了这几个城市他们立的这些的名字为了纪念他们。那帖撒罗尼迦是很重要的一个城，他面对的图已经不在了，他面对的爱琴海呢，他这是一个商业跟各方面的中心，他是一个海港城他在塞尔马湾的一个入口，一个贝的入口，所以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城市那控制整个爱琴海海上的这个贸易。那么保罗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他那边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保罗就照他数场的规矩，他就先到犹太人的中间去跟他们传福音。那我们知道保罗其实他整个一生里面最大的仇敌好吧，就是最大逼迫他的其实就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去他还是照着数场的规矩，他先跟犹太人传福音。其实明明他也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可是这个人他心里面他还是爱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虽然这个别人这样子强烈的反对他，可是他还是去就像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讲的，他说他我为我的弟兄就是为我骨肉之亲他说我就是以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说他都愿意，讲到他里面那个真正的爱那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在读保罗行踪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只是熟悉一些历史的故事，我希望每一个点圣经上讲到每一次圣经上的这些的记载，有的地方是做我们的见解，那有些地方是在这里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想想看，保罗当他在这里传福音一再被人拒绝甚至这个拒绝还不是只是人家说哎呀我没空我不来或是你去永和发福音单张人家把福音单张丢掉，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拒绝，他们是直接逼迫的，甚至曾经用石头要把他打死的这是一个直接甚至到肉身的威胁了。可是你发现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去，他明明知道有抵挡他还是先进去，那我是觉得这个一比就跟我们今天真的是差很多你看我们今天连要去福音单张去发福音单张跟朋友开个口我们都觉得好面子但是你发现保罗他能够这样子做，因为在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强烈的爱，他真的是有一个很深的 conviction， 他知道这些人如果不信主那个灭亡的结局是可怕的，就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动力，他说我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就算我被咒诅甚至他说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默想去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惭愧你就发现保罗进了会堂，然后一年三个安息日他跟他们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讲解传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然后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耶稣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就发现他在帖撒罗尼迦的信息很重的集中在这两件事，那这两件事情今天对我们已经隔了2000年的新约圣徒，我们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的福音其实当时对犹太人来说这两件是大事情，真的是大事情。他第一个基督必须受害，他为什么需要受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正好读到马太福音16章，接着要读17章， 耶稣在变化山上把他的荣耀，把整个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哈，那个肉身已经没有办法去遮盖神的荣耀，透过一个肉身完全被彰显出来啊！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所有神的荣耀透过了耶稣被彰显出来。所以 Campbell Morgan 说，那一天在变化山上，这个主耶稣是很可以直接从那里就 exit 就出去了啊。因为这个圣经上讲到这个有摩西、以利亚啊，还有这三个门徒，那他们来跟主耶稣谈论啊，耶稣出去的事情，耶稣离开的事情。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可以上到天上去，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撒旦了，因为撒旦在这个肉身的人身上显得无能啊，神已经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已经废掉了仇敌，仇敌已经失败了。但是他为什么要从变化山上下来，要为我们上哥哥他呢？这完全是因为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啊！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讲说，耶稣为什么必须受害，而且要从死里复活啊？弟兄姊妹，他借着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他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他在这个十字架的里面，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成为你我今天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些信息，好，耶稣为什么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我们讲过去，我们都觉得很容易啊。其实他背后那个救恩的真理啊，那个基督救赎的大爱啊，神向着人罪人的心，其实通通都表明无疑啊。就保罗进去跟他们传这些，然后传说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那对犹太人来说是最难接受的。2000年到今天，他们都还不能接受这件事。弟兄姊妹，你都发现了没有，这是保罗在那里跟他们传福音啊，他没有弄什么高言大志，他也拎着志向不知道别的，他就是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整个救恩的根基啊，太重要了啊。可你发现三个安息日以后呢，当有人说他三个安息日就建造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其实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不止三个礼拜啊。他三个礼拜在安息日完了以后，就受到犹太人非常强烈的逼迫和反对，就让他不能够再在会堂里面工作。但是我们相信保罗停留在帖撒罗尼迦的时间决定不止三个安息日，因为不然的话，这个腓立比不会一次两次打发人送馈送来，因为这个来回都需要时间的啊。而且呢，你就发现保罗在那边他对他们的了解啊，他对这个曾经给他们的教导，你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可以知道其实已经很多了。所以有人估计大概至少是有几个月的时间啊，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一年，大概就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那在帖撒罗尼迦啊，那我想我们这个图上看到的帖撒罗尼迦啊，因为它是一个大城，所以它也是有一些很古老的一些的建筑。那么城的中心是一个市集哈，现在只能够看到一点点。像这个门在这边，这边就是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像一个 marketplace 一样哈，就是很以前很古老的地方啊，还有戏院啊，还有等等啊，那这些都是他们的石雕。现在因为灯太亮了，看着没有那么漂亮。如果灯暗一点的话，真的很漂亮哈。那这是帖撒罗尼迦，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好，那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说我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啊。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进去的时候，其实就着当地的人来说，他们顶多风闻有这么件事，而且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件事情。可是就着那个属灵界的征战来说，撒旦早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保罗要来，所以早就预备好了。所以保罗进去了三个礼拜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公开的在那里工作，他必须离开会堂，在人的中间啊，对一般的外邦人或对渴慕的人继续的工作啊，所以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就这个嫉妒他们哈，招了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然后闯进了耶稣的家里面，要把保罗、希拉抓出来，只是找不到他们。你就发现马上就开始仇敌的攻击了啊呀，而且他们把他们控告他们说，这些人是想要造反。说有另外一个王要来啊，那他们在这里形容他们说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这表示说他们从前听过一点点，对不对？然后现在就说那个搅乱天下的人也到了我们这边来了，然后他们是要造反，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啊，所以这个就是制造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啊，控诉。 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本圣经把它翻译做这个他们搅乱天下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你们读过没有？这些人来就是把这个怎么把天都搞翻了啊。到了那边去，那这是我讲到影响力的时候最好的一个例子啊。圣经上讲到保罗，仇敌对他的控告说这些人好像瘟疫一样，对不对啊？这些人把这个天地都颠倒了，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啊，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好很好的提醒啊。那我们怎么样子被神放到一个地方去，而我们不至于浪费神给我们放到那里去的目的跟机会啊，让我们能够在那里产生属灵的影响力啊。我们也常常跟孩子们讲说，希望你们在同学们中间能够有正面的影响力啊，不要大家光只是玩在一起，我们真的是希望神的儿女们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去，我们能够产生属灵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只要你是光，只要你是盐，就一定有影响力。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好，那这是这个讲到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形。那么他们马上因为这样子的情形被逼了啊，所以他们在夜间打发保罗西拉啊，往皮里亚去啊。Berea， 我想我们这边有一个 Berea 这个书店啊，就是皮里亚这个地方去了。那这个地方是往内啊，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西边啊，这个西南方大概50里的地方啊，把他们打发到那里去。那么他们到了那里去以后呢，皮里亚这个地方他们现在还是有一个纪念的地方，他们画了保罗在这边讲道啊。你看我这个没有办法把全图弄出来，保罗在这边讲道，然后呢他们旁边还有两个石碑，一个是写英文，一个是写希腊文，就引用我们今天使徒行传第17章这里讲的啊，这个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讲到这一批的人啊，他们是天天考察圣经，而且甘心领受这道，以至于呢信的人不少，那是感谢神，对不对呀？所以你就发现是同样的恩典临到啊，但是人心不同带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啊。你同样的日头照在地上，你发现那个蜡就化掉了，它就软了，就化了，可是篱笆呢被太阳越照就越硬。所以同样的阳光临到地上，同样的阳光临到田里面，落在好土里的呢，阳光是他的祝福，是他成长不可少的因素。可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呢，同样的日头出来一晒，因为这个树它没有根啊，因为这个植物没有根，它立刻就枯干了。所以今天先不要去怪我们的环境，也不要怪我们所听见的道。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问题是从我们这个人需要去面对的啊。当人对的时候，所有的环境都可以成为他的祝福。当人对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信息都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要有的一个态度。好，所以这个你看同样的信息保罗传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就抗拒毁谤攻击，对这些外邦人他们认真来考察啊，真金不怕火炼的，真理经得起考验的啊，他们天天查考，要来证明说这个话讲的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天天查考，他们到最后甘心领受，而且信的人不少啊。这是在 Berea 啊，那你看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也多。结果帖撒罗尼迦的人一听说保罗也在这里，马上又派人过来耸动搅扰众人，那弟兄们就只好打发保罗啊到海边去啊。所以把这个提摩太跟希拉他们仍然留在这个皮里亚，然后把保罗就送到了雅典。那这是我们大概了解的情形啊，他们当时的情形。好，那么从皮利亚到了雅典以后呢啊，我想这是雅典呢，雅典是非常 famous for 他们这个以前是希腊的这个这个希腊帝国的首都嘛啊，所以里面从前哲学上又有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这里啊，你就晓得他整个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非常 solid 的非常强的一个强势的文化，它的影响到今天都还在的啊。那希腊这个地方呢是什么什么神都有啊，各式各样的神他们都拜。 所以圣经上讲到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雅典的街上走，当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着急。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啊，雅典有这么多宏伟的建筑，你现在看我们这边的这些图都非常漂亮哈，在山上你看那些这个现在还带着顶的这种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的这些建筑，是世界上难得留下来的这些古迹啊。保罗当时在的时候都是最辉煌，都是最兴盛的时候，可是你发现他进去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不在这些事情上，他的注意力也不在这些从前是一个哲学的中心啊，或是商业的中心，各方面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注意力却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面就焦急啊。那个原文说他就被激怒了，他里面真的是愤怒，那个仇敌在人心里面给人的辖制，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寻求偶像，在这里找一个他喜欢的来拜，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拜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世代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果基督在我们心中不是居首位，而且不是居绝对的首位的话，其实都说到我们里面有偶像。可能是工作，可能是钱财，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名声，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基督不是绝对的首位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里面都有自己的偶像。那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是在骂人，我们都有，我们需要神来帮我们对付这些东西啊。所以当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真的是着急。那这些人这个前途是可怕的啊。所以他在会堂里面，他跟犹太的前进人，他在街市上所遇见的人，他都跟他们传福音。啊，这就是保罗，他到哪里去他绝对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啊。他甚至到了这个亚略巴谷，亚略巴谷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战神之山，之山，巴谷是山的意思啊。那么亚略是 Mars 的这个原文，就是这个战神，就是那个打仗的神，只是那是一座山叫做战神之山。那在山上呢有一个地方呢，当初是他们的法院啊，就是在这里做判决的地方。那么后来呢就变成一个议会的地方啊，这个议员员在那里开会。那有人告诉我们，像 John Starr 的他们这些人这个都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旧约的历史背景哈。他说当时在罗马帝国，如果有任何一个新的宗教要成立，他必须要经过罗马政府的许可。那判断说他不是一个邪恶的，或是一个会是有不良动机的一个宗教，他准许他存在。所以当保罗来这里传的时候，可能就被人带到那边去，他必须在议会中向他们陈明啊。所以他也借着这个机会，就在亚略巴谷的里面对他们传福音了啊。就是你们雅典人什么都拜，拜到最后呢，不知道拜完了没有，还要去立一个这个 unknown god。这个未知之神，未知之神。然后我想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好笑，因为以前有一次我一个同学就跟我们讲，他们在台湾这个从南拜到北，从北拜到南啊，那特别是做生意的，所以一听到哪一个庙灵的话，他们就一窝蜂到那边去拜。他说拜到最后呢，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拜的这个够了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有人在家里面也真的就是用这 unknown god 未知之神来拜啊，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也许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先拜你。啊，这种人都是怕损失哈，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他就是怕啊，他想这个好神像我们基督徒所传的这种又慈爱又怜悯啊，不轻易发怒啊，为人死，他就不怕，他反正这是一个好神。那些恶神他们就怕了，他怕说我万一得罪他，小人得罪不起啊，万一得罪他的话，他让我撞车，让我这个股票跌价，或者让我孩子出事，他们怕这种神。所以你是知道这个欺善怕恶用到神的身上来。那这个雅典人也是拜啊拜啊拜啊拜到最后，他们因为太多神，他们搞不清楚哪个是神。所以保罗都亲眼看见那个偶像的底下写到说这个是一个 unknown god。 所以这个保罗趁着这个机会在议会中就对他们传福音，结果你发现他在这边讲了这么好的信息啊。那这篇信息我们到今天都还常常讲，对不对？他说神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底下一直讲一直讲，也讲到说，从前你们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这个人就是基督啊，叫他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而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你发现保罗讲的这么一篇 powerful 的 message， 可是雅典人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只是喜欢把新闻拿来说说听听啊，这是真的很让人难过的事情啊。他把你当做一个话题就是了，他们这么多的话题要讲这个神的故事啊，讲那个希腊神话的故事啊，现在哦又有一个人来讲耶稣哦，从死里复活 ，OK， 来说说听听，我们听听看，这个我倒没听过。你知道他们把它当笑话，把它当神话，把它当一个话题。听说在雅典这样子这种聊天的地方有300多个啊，所以呢，就是坐下来就是说说听听的，所以就有点像今天的这种什么茶社啦什么的，大家坐在那边吃饱饭没事干啊，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个谈天气谈政治，就是说说听听，这就是雅典人。只是保罗来到这边哈，他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焦急，而且你发现后来保罗那很稀奇的事情，他在这么重要的据点里面他都建立教会，那独独在雅典，圣经上从这次完了以后没有再提过啊。那我们不能说他一定没有回过雅典，因为他去哥林多可能需要经过雅典，但是圣经上你发现再也不记在雅典的事情啊，因为这一般的人根本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心想要神，所以保罗离开他们啊，他们就对他说讥诮他，又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话。那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我读到说保罗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我就把他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其实如果他们真正接受保罗，让保罗在他们中间继续传福音的话，他们整个人生不知道要起多大的转变，但是他们却抗拒，他们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用讥诮的态度啊，用这个抵挡的态度，到最后保罗离开了啊。离开的话，我觉得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事啊。那信主的人不多，但是还是有人信主。那因为这也是雅典的图，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啊，我想将来观光的话，我们都会去。但是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当年在这边发生了什么事啊。这边有非常强烈的仇敌的权势，铜墙铁壁守的这块城。福音真的是不容易在这里传啊，但是保罗还是在这里造船，这是保罗伟大的地方。我相信他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那今天雅典人不肯听不肯信，并不是福音失败，福音只要传就是得胜啊，因为福音永远是神的大能，他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在雅典还是有人相信啊，只是绝大多数的人麻木不仁啊，只是兴趣不在这些事情上啊，只是想说说听听而已。好，这是雅典，你发现这边有这么多很竞技场啊，你看戏院啊，这些古典的建筑啊，啊，在山顶上的这些这个建筑，我想我们到今天去都还可以看得到这些的地方。好，那保罗离开了雅典以后啊，那么他就到哥林多，但是在雅典的时候，他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啊，他说，因为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挂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你是发现了没有？保罗在这雅典里面，可他心一直挂着一个财神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所以当他在这里等啊，他别人把他从庇利亚送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叫那些人回去说：“你赶快叫希拉提摩太来。”希拉提摩太才来到他这里，保罗又打发他们叫希拉到马其顿去啊，到叫提摩太回帖撒罗尼迦去。然后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到了哥林多，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哥林多啊，这个也是这个依山傍海的啊，就是 可是哥林多城他们是以前最古最古的这个古希腊的一个首府，那么可是呢后来这边地方也就堕落到特别是在道德方面的堕落，他们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庙，也是拜假神，然后那个庙里面的这个庙妓养了1000个，所以到了晚上他们出来就是当妓女的，这些这个在庙里面侍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女人啊，平常是在庙里面侍奉，白天到了晚上出来就当妓女，所以呢整个哥林多在道德上淫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那这是一个有名的罪恶之城，别人讲到哥林多都知道那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那是一个邪恶犯罪犯淫乱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的。来保罗来到哥林多，好，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在这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这都是哥林多的 picture， 让大家看一看，这些也是一些古典的啊，这个 Temple of Apollo 太阳神的庙啊，你今天到哥林多去，这些古迹观光客他们一定会带你们去看的啊，这些都是他们拜假神的地方。好，那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从罗马啊，因为该撒皇帝下令啊，要驱逐所有的犹太人，叫他们离开罗马，所以呢，百居拉跟亚基拉这个时候来到了哥林多啊。那保罗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神主宰的权柄和带领就让他们相会啊，那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你看看几件巧合的事，如果该撒皇帝不下命令的话，他们不会被驱逐，对不对？那正好是这个时候下了命令，他们必须离开罗马啊。他们两个人有这么多的城市可以挑，他们正好来到哥林多那么保罗也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哥林多，而且都是支帐篷的啊，那百居拉、亚居拉是支帐篷为业的，那保罗也是支帐篷的，那神让他们相会。所以你从保罗的这一生里面，你发现他的脚中啊，完全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虽然他到了一个地方去，他常常被逼迫，常常受到的是别人的这个攻击，然后甚至在被逼到连夜间都要逃掉的。他虽然到每到一个地方好像都是逃逃逃，逼逼逼和赶赶赶，可是呢你发现福音呢好像神在背后有一个风在这里推着他，有一只手在这里推着保罗啊，他不要他在那个地方停下来。其实照着我们的负担，或者照着保罗那种牧人的心怀，他光光在加拉太省这几个教会已经够他牧养的了，他心里面这么爱他们，他真的是爱弟兄姊妹像父母亲爱孩子一样。你如果有一个教会能够牧养，都已经花了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对不对？你说像这个美国基督教里面，我们大家的这个统计，教会的统计，一个传道人最多能够顾到120个人，就是比较有 quality 的带领，就平均来说啊，就是到能够到这样子。那你看保罗，他很可以在一个地方他就停下来，他好好生根建造，他有这么深的启示，有这么多的意象，他可以好好在他所在的教会里面把它建造起来。可是你发现神在背后一直用鞭子啊，用苦难，用逼迫，逼着扫罗出去，逼着保罗出去。可是福音就这样子被逼逼逼逼，就一路出去了，到了欧洲，到了各地，后来到了罗马。罗马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了，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换句话说，罗马也是条条大路回各城去。所以福音到了罗马以后，几乎就等于可以传到各地去了。所以神就借着各样的手在这里推保罗，管理保罗。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哈，他不光他的整个的 schedule， 他的 plan， 他的脚踪在神的手下，就连他的同工，你发现在这里都很稀奇的，神帮他们预备。百基拉、亚基拉加入，对保罗来说是他整个 ministry 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同工啊。圣经里面6次讲到这对夫妻，夫妻名字都一起讲。那么2次是弟兄前面，4次是姊妹前面哈，你们自己回去读他这6次的记载，你可以读出这一对夫妻有这么多的榜样，真的是希望在现代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夫妻是这个样子啊。他们在6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同心同行在主的面前啊，他们是那样子顺服保罗，跟保罗配合，接受保罗的差遣，然后他们把家里面打开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到以弗所，到哥林多，到哪里去，他们把家打开来，让家里面成为一个教会啊。而且他们保罗写到罗马书16章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人啊，他们就是为着我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他说不但我感谢他们，连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啊，这两个人真的是为了主不计代价的啊，这样同心同行，夫妻这么好的关系，而且他们全心的来侍奉神，服侍神的儿女们啊，所以这六次交给大家当作业，你们自己回去做啊。所以百基拉、亚基拉的同心的服侍，那么希拉跟提摩太这个时候回来，来到哥林多跟保罗见面，然后他们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所以保罗的心里面非常得着安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帖撒罗尼迦，你们帖撒罗尼迦弄一支笔或是一个书签放着，不要关掉，因为我们今天帖撒罗尼迦会讲的比较多啊。好，第三章第六节，他说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患难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好，这个保罗不是这个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带回来给保罗，保罗的心里面大得安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现在所碰到的困难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在哥林多写的，先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个一方面安慰他们，兼顾他们，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那一方面在信的里面他就那么清清楚楚的纠正那些错误的教导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这个信送出去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带回来的消息，他们对保罗第一封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产生了一些的误解，因为保罗讲每一章里面都讲到主再来，那他们就有人起来就有一些错误的教训啊，有人假借保罗的名写书信啊，来吓他们，把错误的教导给他们。那也有一些人在他们中间说，既然说主耶稣马上就要回来了，我们不需要上班了，不需要工作了啊，我们就等候主再来，专心等，就游手好闲，然后专管闲事。所以保罗又写了后书再去纠正他们啊。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背景。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很可能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第一封啊，第一次写的书信啊。虽然有人说加拉太书可能是前面的，可是有更多更多的解经家认为加拉太书写出的时间跟罗马书是差不多时候的。所以如果这个讲法是对的话，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写的第一封的书信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碰到了犹太人非常强烈的抗拒毁谤，所以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就离开了犹太人的这个 community。 那么神在夜间对保罗有一个意象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他说有我与你同在，而且并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因为你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把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你就发现保罗的这个脚中完全不能有自己的 plan， 对不对有些地方他很想多留，你看帖撒罗尼迦他根本舍不得走，一个才生的教会，他就像母亲生了孩子一样，他说我疼爱你们，他说我就是不仅仅把福音传给你们，就连把我的命给你们都可以，因为我实在疼爱你们。好像一个妈妈才生了孩子就被迫把他跟婴孩分开来一样，那保罗舍不得离开，但是却被赶走了。那哥林多是一个罪恶之城，然后犹太人这样子的逼迫他，然后毁谤他，用各样的事情攻击他，那保罗甚至都抖下衣裳说，我跟你们无分了，你们自己这个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去。可是神没有叫他离开，所以他一留又留了一年半，留在哥林多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也在这样子的情形的里面被建造起来啊。所以许多的外邦人归主，他在这里停了一年半。好，那现在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哈，他在这个宣教途中所写的书信。你想我们只剩下五分钟了，不可能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了哈。好吧，那我先不讲前后书，我们下一次好了。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那个因为 因为我已经讲话很快了，然后再加上内容很多，我必须快上加快哈。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来不及做笔记，来不及消化，听过去很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把它放慢了脚步，然后多加了两次在四月初啊。所以我们的信息啊，不是到三月底，要到四月中，四月九号啊，所以我们多加了两次。那并不代表 homework 可以拖哈，大家要做的还是要做哈。那我想现在我已经认为说我已经不可能再演了，结果今天还是逼的还要再演，所以我们原则上到4月9号，因为再下去我们要出去一趟远行不在，所以4月9号无论如何会结束。那我们下一次就稍微快一点，把天上的一家稍微带过去，我们继续往下降。那我们今天发给大家的那个纲要哈，那我希望弟兄姊妹看这个天上的一家前后书，就是我等于先做一个示范写的天上的一家前书给大家看，那么将来的我就不写了，因为那是留到下一期。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在未来的半年里面，你自己每一卷保罗的书信能够用类似的方法自己去做笔记，好不好？我推上了一家前书啊，其实我今天可以大概提一下他，我的住时住地对象，然后写作的背景和目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啊。天神教会是一个财神的教会，结果保罗因为环境的逼迫他必须离开，但是他心里面挂念他们，他打发希拉提摩太回去看他们，然后根据他们所带回来的消息写这封信啊，充满了对他们的关爱叮咛，并且对教会中一些错误的情形提出纠正和劝勉，这是他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目的啊。那么这本书的特点呢，保罗所写的第一封信，而且呢主再来的教导贯穿全书，整本书里面都是保罗再来，不是有都有提到主再来的教导啊。那么他的对象是在一个逼迫中又非常年轻的教会，所以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千万不要认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太深啊，都是我们应该可以读的，那是不过才生几个月的基督徒他们读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说呢，也请你决定不要轻看啊，每一卷书信其实背后那个恩典、那个属灵的开启，其实都是很深的。好，我在这里也讲到 keywords 啊，那信望爱是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里面的一个特点，它出现过好几次的信望爱，如果你仔细去找的话，你都可以找得到啊。好，那么它的信息在这边基本上分成为了帖撒教会特别的感恩，为了帖撒教会它特别的负担啊，特别的关心，还有底下讲到对他们特别的劝勉。最后是一个结语。那我就希望大家将来能够照着这样子的方法去把其他卷书信能够写出来啊。好，那这是他在哥林多写的前后书。完了以后呢，他经过间隔里啊，到以弗所去。那个时候百基拉跟亚基拉跟着他一起去以弗所，但是他就把他们给留在以弗所。所以你发现百基拉、亚基拉的脚中自从认识保罗以后，他们真的是过着帐篷和祭坛的生活啊。什么叫做祭坛呢？就是永远让主居首位。什么叫做帐篷呢？就是你这个人神所有给我们的，我们都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啊，我们不把它定为自己的。所以我住的地方、我的时间、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啊，都是让神来带领我们。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他们刚刚从罗马搬到哥林多，碰见了保罗，保罗叫他们离开哥林多，他们就跟着他离开了，到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以弗所，他们就留在以弗所。啊，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为了神国啊，他全心把自己摆上来。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真要说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难怪圣经上六次提到他们。然后他们从以弗所完了以后，经过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问安啊。那么在间隔里呢，这里提到说，因为保罗许了愿啊，所以在这边这个理了发、剪了头发，那么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说这是一个拉希尔人的愿啊，就说因为拉希尔人愿就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啊，甘心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主啊，所以拉希尔就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主的意思。那么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还常常流行的这种的做法，就是许了一个愿。原则上是30天啊，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30天。那么30天以后呢，就把你的长发给剪下来，然后呢，烧在祭坛上面归给神啊。 那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的做法。那么我这个东西跟新旧约并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哈，并不是像得救的根基的得救的条件，这都不是的。这是一个人完全自己在神面前一个爱主的心智跟心愿，就像我们有人立志禁食，在主的面前有一段的时间不吃不喝啊。那有的人立志在主的面前，他觉得借着拉希尔人的这个心愿，把自己分别出来，不喝酒，清酒浓酒都不沾啊，不剃头，然后不接触任何的死亡，他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自己也讲过拿西尔人，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操练做拿西尔人。我们偶尔在主人面前许一个心愿，我们在主人面前就是这一段时间把自己分别出来，我这一段时间电视决定不开，电脑决定不上，我决定不讲任何不造就人的话，你试着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点分别为圣的生活。当我们真正这样过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属主的分别，为被主分别出来的那种的经历，其实都是很可贵的，很可贵的。所以当然有一些的教会比较在主面前做得更强更直接的，他们甚至鼓励年轻的孩子们从大学毕业以后分别出至少一年到两年啊，把自己的时间 dedicate 出来接受训练啊，真理的栽培，侍奉的训练，然后先不急着去做事，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对的人，将来再进到公司进到职业里面去，你带着使命啊，带着装备好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你能够成为神家一个有用的人啊。先把自己的心先受割礼，不被世界沾染。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很好的，我们并不会去反对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好，那他们从坚革里到以弗所去。那以弗所是一个有名的一个也是一个很混乱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那么他们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亚底里女神庙啊，它是管生育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图上，因为这个神像我也不想放太大哈，你如果放大的话，你发现它的头上这边一粒一粒一粒的东西，胸前一粒一粒的东西，都是一个神像，然后都是很丰满的一个雕像，所以它是一个多乳的女神，是讲生产。然后很多人也在这边里面犯很多的罪哈。那这是一个当初的神庙。那以弗所另外的一幅图画，所以你在这边看见这个，它有一些古代的石雕，上面有全副的军装啊，其实它还不止一个。那我今天只在这边点出一个，我的笔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没关系。那这边是陆家的坟墓，他们说陆家后来就是在以弗所去世的，所以他们在这边还有一个陆家的坟墓留在这里啊。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全副的军装，他写这个东西对以弗所的人全部人都能够了解他在讲什么啊，一个罗马士兵全副的军装包括哪些，是所有的人眼睛一闭都知道的，因为到处都是有这种的石雕啊，这个罗马的士兵到处都是，所以清清楚楚。那我们今天背个钥匙哈，全副军装背想不起来下一个是什么啊，总是这个缺这个漏那个的啊，穿完了还漏个鞋，对不对？我们是。然后来到该萨利亚啊，这个该萨利亚也是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古罗马以前留下来的痕迹。啊，我们在该萨利亚这个大的这个戏院里面啊，我记得那一天 Lance Lambert 讲到那个陈锡珍弟兄翻译，我们大概将近200个人啊，我们坐在那边就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啊。就是讲起以前彼得来这边啊，然后保罗来这边啊等等的情形，保罗曾经被关在这边啊，所以我现在在重新看到这些图，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感触啊。像这个 aqueduct， 这个是水道，他们高起来，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就是那个运水道啊，因为在那边整个的输水，他们那时候是靠着这样高高的一个水道这样去运送水。好，那回到耶路撒冷来啊，然后再回到安提阿去。我想我们今天早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那个虽然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纲要我们没有空细细的去讲，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个礼拜可能的话，你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读一遍，然后你试着照着这个纲要去读读看好不好，那也许信息就比较清楚，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希望不要都是这么快，因为我们受了时间的限制必须这么快，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吸收在领受，甚至在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真的需要时间，不然都可惜了，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 主啊，你真是把保罗这个人摆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亚当的后代，自从耶稣住在他的里面，他可以起何等奇妙的大转变。主啊，他整个的人生真的就是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主啊，他把他一生最好的都归给了你。我们看见这个人不管到哪里去，神的国、神的福音都被带到哪里去。他不管到哪里去，他叫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在这个时代唤醒你的儿女们，让我们重视我们里面所得着的，跟保罗所得着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主啊，就让这个生命、这个宝贝在瓦器的里面能够显出他莫大的能力来。主啊，让我们在各地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能叫人活，能叫人死，能叫基督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保守祝福我们这堂课，让我们不光在这里上课，也让我们在家中肯花功夫。主啊，我们肯更认真的来读，更认真的来学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